日不落帝国曾经是巅峰时期大英帝国的代名词。实际上，这个词最早是用来形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查理五世掌握的全部领土。现在，这个词早已走入历史。但是，究其字面的含义，日不落指一国领土上空24小时可以连续的见到太阳，这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有趣的地理定义。我们在这儿将会盘点一下。在今天，哪些国家仍然算是日不落国？第一，法国。法国不光是大家一提就会立刻在头脑中浮现的那块六边形土地，或者再稍微了解多一点的，加上拿破仑的故乡地中海科西嘉岛。实际上，就海外领土分布的跨度之广和均匀性来看，法国在如今的日不落国当中是居于第一位的。法国除了欧洲的本土以外，在南美洲有法属圭亚那，欧洲的圭亚那航天中心就设在这里。在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有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圣马丁、圣巴特勒米。在北美洲临近加拿大的位置有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在南太平洋有分布非常广大的由岛屿环礁组成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以及靠近澳大利亚的新克里多尼亚，在非洲近岸的印度洋上有海外度假胜地马约特和留尼汪，在印度洋的大概中心位置有法属南方与南极岛屿群。此外，在南极洲的大陆，法国还有一片主权声索之中的土地，它的样子呢，像是以南极点为中心，以南极边缘为周长，切西瓜一样的一块扇形区域，叫做阿德利地。即便是不考虑南极洲这片声索当中的领土，以及未来通过公投还有在后续改变地位的新克里多尼亚在内，法国剩下的土地在一天当中是不会日落的，而且非常容易看出来。第二位呢是英国，作为有名的老牌日不落国，今天英国领土已大为缩小。你乍一想，这么小的英国似乎不太可能继续在全境之内支持24小时日光。它和法国一样，英国也有很多归它领辖的众多的海外岛屿。不同之处在于，法国的海外领土分布均匀，几乎覆盖了地球大部分的时区，不用计算，一看就知道日不落的事实。但是英国的岛屿分布较为集中，都集中在大西洋，特别是加勒比海一带。数量虽然不少，但扩展精度的范围实在有限。这里要说两个重要的位置，一个是英国最东端的迪戈加西亚岛，经度大约是东经72度24分，这是英国在印度洋上的唯一岛屿，几乎差不多位于印度洋正中心，四下离陆地都比较远。另外一个点是英国最西端的皮特凯恩等群岛。这个群岛当中最西侧有一个小岛，叫做奥埃诺岛，经度是西经130度44分。这是英国在太平洋上的唯一岛屿区域，同样距离各处陆地也很遥远。这两个支点非常重要，它们是决定英国能否继续维持日不落属性的关键所在。从最东的迪戈加西亚岛到最西的奥埃诺，经度大概跨越了203度。这超过了180度半球的范围。然而，在这片区域里，英国岛屿很多，在它们之间接力做到日不落没有任何的问题。真正可能出问题让太阳沉下去的，是从太平洋的奥埃诺转到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这一段弧线。这个弧段接近157度，按理来说跨度不足半圆，所以看起来太阳不会落下。但是这儿有一个细节需要认真的校对。就是地轴倾斜带来的影响。如果地轴是垂直于日光的，那么地球上 AB 两点接力让太阳不落的条件，的确是 AB 两点的经差小于180度。可是地球是斜着转的，比如对北半球来说，冬季的日照时间变短，支撑太阳不落所需的经度差就不再是180度，而是需要更小的间隔。至于具体需要多少间隔，这又得看 AB 两点所在的纬度以及具体的计算日期，因为日期决定着地轴和日光的夹角。比如这两点要是都落在北极圈里，偏偏又赶上这个地方出现了极夜， 那么 AB 的间隔多近都没用，因为那儿整天都是黑的。回到英国，这两个极东极西端点，二者经差157度。当太阳直射赤道时，就是地轴相对于日光垂直时，肯定是满足日不落条件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夏季，因为这两个点都位于南半球，夏季时日照比较短。在这个时期，他们能否继续胜任使太阳不落的责任呢？以夹角最大的夏至日来计算，用 UTC GMC 减5作为时间基准。最西点奥埃诺日出的时间是上午11点25分，日落时是下午10点04分。最东点迪格加西亚日出时间是下午9点21分，日落时间是上午9点03分。显然，当迪格加西亚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奥埃诺岛还要过43分钟才会日落，这已经是最不利于日不落的状况了。如果是在春分日，他们二者能够共享日光的时间，这个余量将达到99分。如果是在冬至，交错的余量会是158分。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联合王国今天仍然是日不落国。但是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认真的去看。迪格加西亚目前是有主权争议的。依照2019年国际法院在海牙的裁决，英国需要把这个岛交给毛里求斯，但是英国认为这属于咨询性意见，不具法律效力。英国并称，等到将来不需要这个地方作为军事设施的时候，会把岛交给毛里求斯。所以那个时候，英国的日不落国的地位将会正式终结。此外，英国在南极洲也有主权声索的领土，也不考虑在我们的计算之内。第三个要说的是美国。一说起海外领土，印象当中是少不了美国角色的。但是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虽然不少，它的领土扩展的精度范围却没有那么大。猜猜看，美国的最东端在哪儿？如果你猜的是缅因州某个最靠东的位置，这个离正确的答案其实相差无几。美国本土最靠东的点的确是在缅因，但是如果把所有领土计算在内，最东端还要再向东移动大约 2.4 度，位置在美属维京群岛。那儿呢，现在还有一个著名的地标建筑，象征此处是美国最早的日出地，命名为尤德尔点。那有意思的是，美国最西端的点也叫尤德尔点。两个尤德尔分别纪念约翰肯尼迪政府和林登·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还有他的兄弟莫里斯·尤德尔。西尤德尔点的具体位置就是落在关岛。从东尤德尔到西尤德尔，经度跨越151度，这当中涵盖了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夏威夷、美属萨摩亚、关岛，还有诸多的太平洋岛屿。日头当然不会在这当中落下。困难的是从关岛绕回到东尤德尔点这个209度的大弧，这已经超过180度，一般情况是不能够支持日不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在比较有利的照射夹角下，能不能实现在有限日期里不停顿的日照。根据计算显示，即使是在有利的夏至，西尤德尔点太阳落下的时间大约是上午4点50分，而等到54分钟之后，东尤德尔点才会迎来日出。所以这两个点在全年任何时段里都不会保证日不落的景象。但尽管如此，这却并不等于说美国全境内完全找不到日不落的存在。我们就要说到第四个分数日不落国。有一个特殊情况需要考虑，还是以美国为例。阿拉斯加的北部落在北极圈以内，只要落在北极圈里的领土，这一年当中肯定或多或少得有一段日子会出现极夜极昼。那出现极昼的那段时间里，当然就维持了24小时的日不落。纬度越高，维持连续极昼的时间就越久。这种方式算不算日不落国呢？如果这样也算的话，那么所有在南极、北极高纬度地区有领土的国家都将成为日不落国。在北极有正式领土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瑞典、芬兰、冰岛、丹麦。丹麦是因为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的缘故。南极现在也有几个声索主权国，包括法、英、新西兰、挪威、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此外， 秘鲁、俄罗斯、南非和美国保留了在南极的领土生索权利。当然，上述所有的主张都未得到一般性承认，所以不考虑在日不落国之内。对于北极有领土的国家，如果严格按照日光照射24小时不消失就符合日不落的定义，那么他们的确应该算是日不落国。但是由于这样的日不落不是全年都成立，仅在部分日期当中出现，所以可以称之为分数日不落国。这个分数的高低就由满足日不落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决定。你像是南北极点位置，这个分数就是二分之一。在这些分数日不落国里边，分数最低的是冰岛，因为冰岛的本岛压根不在北极圈里，它只是北边的一个很小的岛，叫格里姆西里岛，是被北极圈刚好穿过，所以冰岛只是将将的擦了一点点北极圈的边儿。格里姆西更靠北大约60公里，倒是还有一个属于冰岛的更小的岛，但是那个岛没有人居住。请注意，并不是说只有落在北极圈里才能够出现分数的日不落国。高纬度的作用是缩短一个国家日不落所需的经线跨度要求，纬度越高对这个跨度的要求就越低。如果你能进入到北极圈，这个跨度要求可以降低到零，就是说一个单独的点就能做到日不落，不需要多点的接力。但即使没有落在圈内，如果跨度也够，能够匹配当前的纬度，也可以出现分数日不落的情形。举个例子来说，仍然以前面的时间设置，我们来计算莫斯科在夏至日的日出日落时间，可以得出莫斯科在下午2点18分日落，而俄国远东城市马加丹下午12点37分就已经日出。尽管这两个城市并不在北极圈，也尽管莫斯科与马加丹还不算是俄国最东和最西的点，但是他们的高纬度和大跨度已经足以让这两个点在有利的一段时期里支持俄罗斯的太阳不落山。第五，我们就得来说一说俄罗斯了。有人可能会猜测，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东西延展最宽的国家，俄罗斯能不能凭借自己广阔的土地支持24小时不间断的日照呢？而不仅仅是靠北极圈里的极昼。俄国最东端是大迪奥米德岛，这儿呢非常有趣，与美国的小迪奥米德岛隔海相望，二者仅仅相距 3.8 公里，并且国际日期变更线不偏不倚，刚好从两岛的中间穿过，这就让大迪奥米德岛比小迪奥米德岛规定的时间差不多快了一天，准确的说是早了21个小时。所以这两个岛也分别被称为俄国的明日岛和美国的昨日岛。俄国最西端位于著名的哥尼斯堡，就是今天的加里宁格勒，这块夹在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飞地。飞地上有一个废弃的小镇拿蒙，这里就是俄国的最西点。俄罗斯的极西点、极东点，二者之间的经线跨度大约是 171.5 度，从东向西太阳扫过俄国本土时保持连续的照射没有问题，但是当从最西端绕大湖 188.5 度回到最东端时，如果地轴和阳光的夹角不能满足要求，是无法支持日不落的实现的。所以俄国的土地虽然宽广，跨度却仍然没有达到半个地球以上的程度，因此只能作为和美国一样的分数日不落国。然而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有非常微弱的机会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国，比如1867年俄罗斯就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如果没有卖的话，俄国领土的经度范围又会长出一大段。还不止如此，从1812年到1841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美洲公司曾在加利福尼亚的索诺玛建立过前哨基地，甚至俄美公司还曾经与夏威夷群岛的第四大岛可爱岛和上面的一位部落首领达成过协议，将这片土地作为俄罗斯保护地。1816到1817年，俄国人真的在岛上建造了三座堡垒，其中两个是以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命名的。当地的一条河流也正式更名为顿河，就是静静的顿河那个顿河。只是后来圣彼得堡当局 对这块新领土的收购不满意，外交部拒绝俄美公司占领此岛的请求。如果假设有了这个支点，俄罗斯就能轻松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国。